大家好，我是永峰，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《人为什么活着》，作者稻盛和夫。第十九章：共生与竞争。人类在文明尚未开化的狩猎时期，自然界曾经拥有非常强烈的共生意识。何谓共生意识？我认为其关键字就是爱。爱有两种，一是包含万有的大爱，一是只对自己的小爱。原始时代，人类能够基于大爱产生共生意识和思想，主要也是受教于自然界。自然界教给人的讯息是，如果过度扩大只重视自己的自私的爱，就会危害他人，自己也可能因而走向灭亡。例如火耕农业，后面章节还会详述，这种耕作方式只顾眼前的收获，罔顾森林的再生能力而烧毁植物，如此一来，森林内的土地将失去活力，农作物的收成也急剧减少，这就是扩张小爱而得到的报应。人类正是在自然界求生时学到这样的观念，并自然而主动地实践了共生的生活方式。这种共生的情景自然界随处可见，只是有时候小爱会突然变得过度强盛。例如蝗灾，由于环境的变化，有时蝗虫的繁殖会进入异常状态，繁殖太快的结果就是会将附近的草木全数吃光，因此只要蝗虫过境，方圆数十里甚至数百里则寸草不留，变成一片光秃秃的荒地。由于数量惊人，蝗虫很快地吃完了所有的植物，而吃完所有的食物之后，蝗虫也会集体死亡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当小爱扩张过度时，可能为自己带来灾难，严重时甚至可以导致整个族群的毁灭。或许有人会接着问，那么竞争又从何而来呢？最早的时候，自然界为大爱所包围，因此物种之间基本上维持共生的生活形态。但是在共生的环境下，动植物仍然需要面临严苛的环境，而想办法生存下去，因此开始发展出小爱以求生存。这种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压力，也逐渐造成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竞争。那个时候的动植物，并非因为先考虑到需要竞争，所以产生竞争行为，而是基于大爱而共生一处的它们，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展出自私的爱，进而拼命努力想让自己生存下去。长此以往，与同样具有生存压力的邻近动植物之间就会产生实质的竞争，一旦在竞争中有落后者出现，随后就会有灭亡的事情发生。然而这种灭亡并非出于其中一方想要歼灭另外一方，而是被极力寻求生存的压力波及时，另外一方应对时努力不足，导致落后和脱队，所以可以说这是适者生存的结果。而人类为凸显自然界的残酷生存竞争，经常使用弱肉强食般的言辞。虽然我知道动物的世界有这种现象，但是整体而言，我认为适者生存才是自然界的法则。竞争并非源于某些物种故意的去消灭其他生命，而是这种生物如果不能适应环境，就会必然走向自然淘汰的命运，这才是自然界竞争的真相。动物的世界的确充满了小爱，有时候为了自己的生存会杀害其他的动物，但是即使如此，动物们也只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从事最低限度的杀生行为，因为如果过度膨胀小爱，自己也会失去生存的空间。 乍现之下，他们好像在十分凄惨的生存竞争下存活，但是仔细观察后不难发现，动物们通常只猎取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猎物，而尽量与其他动物在自然界保持共生的状态。存在小爱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如果不能爱自己，就无法维持生命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当然一定要保有小爱，关键是小爱绝不应该脱离共生的前提。这就像前面章节提过的，自由有两个方面，人类拥有自由，对拥有者而言或许可喜可贺，对他人而言却可能是天大的不幸。自由本来没有好坏之分，因为其根源也是出自于爱，只是因为运用的方法不同，才产生了善与恶的分别。如果始终都围绕着小爱打转，可能就是恶。眼光开始顾及他人，并给予他人以爱时，可能就变成善。善与恶的分界点就在于爱自己的小爱和爱他人的大爱中间。自然界充满给予众生的大爱，整体而言过着共生的生活，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了解，只求一己的繁盛必定导致对手的灭亡，而自己未来也会走入疲惫衰竭之途。因此佛教提出知足的理念，知足一词同时也成为实践共生生活的关键词。即使就企业界的竞争而言，大爱同样也是生存的必要条件。当然，企业为了保护自我，为了能够发展业务，走向繁荣，首先需要用小爱守护企业。然而，这种自私的爱必须是根植于大爱和共生思想的。经营者如果只考虑自己企业的利益，客户便可能因为无利可图而离去，导致经营走入瓶颈。最后不但员工和股东的利益没有保障，企业本身也会面临倒闭的窘境。因此有时太过于强调企业本身的生存，只一味地发展小爱，反而促成企业的败亡。要避免企业走入不幸的命运，必须从事能让顾客、员工及股东等围绕在企业周围的人都感到满意的经营。也就是说，发展小爱时也要顾及对他人的大爱。一个太强调小爱的企业或产业太突出，会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和谐。因此现代社会有所谓的反托拉斯法，目的就在于防止单一大企业掌控整个产业。我认为这种做法是政府运用有形的执法协助推展共生思想，以期将这种思想植入现代社会。政府的用意在于督导企业长期雇佣员工，并同时顾及往来企业的进步与繁荣。照顾员工和支援生意往来的企业都属于无私的大爱。此外，企业获利就该缴税，让国家社会可以有效地运用税金，同时企业也可以捐献金钱，帮助社会的发展。以上的行为都属于大爱。总之，企业必须尝试通过这些行为与社会共生，才能在社会中长久生存。企业间竞争的结果可能导致对手倒闭，但是这样的结局其实就如同刚才提到的，是适者生存的结果。无论任何企业，其首要任务是努力求存，让自己的企业能够存活和发展。乍见之下，这是自私的小爱，但还是符合自然界的生存法则的。不过也不能因此打着共生的旗号，像航空母舰一样组成一支舰队，设法结合同业一起运作盈利。虽然这样做对同业有利，但是对一般消费大众而言却是很大的伤害。这种行为 绝对不是基于大爱的共生行为，相反的，只是业界整体营私的小爱而已。我既肯定企业为了生存，彼此竞争是有必要的，也肯定为了有竞争的对手，企业间走向共生是有必要的。例如在日本的国道线路上，如果只开了一间面店，生意往往不是很好，开店不久就倒闭的例子也很多。如果这家店周围有很多家面店，顾客就逐渐汇聚而来，结果每家店都生意兴隆。这主要是因为各家面店为了竞争，除了不断改善口味，价格也很便宜，因此每家店都生意繁忙，这就是共生的结果。相反的，如果某家店为了独占生意，全力阻扰隔壁开新的店，自己的服务和品质却因为没有竞争而无法提升，于是客人日渐减少，最终还是走向倒闭。上述的例子显示，在接纳他人和发展多样化的前提下，才能形成竞争和共生。有了竞争和共生，社会全体才能开始逐步走向繁荣。